继续看刚刚所提到的啊，就是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。导师在思想史有提到一部经叫《一乘究竟宝乘论》啊，《宝性论》。那这一部《如来藏经》呢，就是如来藏的论啊。他有提到说，为什么要说佛要说如来藏？为什么要说如来藏啊？他有五个理由，哎，有这么多个理由。其中两个理由哈，就是如大家刚刚所说的，为什么要说众生有佛性哈？第一个就是要让怯懦的众生有修行的勇气。大家觉得有没有意义啊？
有，
对不对？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善根啊，哈，没有什么智慧啊，那这么高深的道理，我怎么可以来学呢？哎，佛刚好讲众生有佛性啊，就是给这个怯懦的众生有信心。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大家都有平等的这种成佛的可能性，那每个众生都有这个可能咯啊，那所以我们就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众生。哎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不敢轻视众生呢？那就是因为众生就是未来佛，这一点我觉得是 蛮有意义的。因为我们会起分别心，对众生会起种种的分别心，因为我们觉得他都是很差劲嘛，对不对？很堕落啦，很黑暗啦，那我自己能够修行呢，我比较比较清净啦，比较如法，那所以呢有这样的分别，那当然我们就会轻视众生，对不对？乃至不同种族的、不同国家的，我们就会起很多很多的分别。实际上就是从这一点上呢来，它的起源就是从这一点上开始。所以我觉得说这句话，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哈。那不管是未来是不是真的众生都会成佛，那如果不发心是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打破我们对众生的分别。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，我们就不敢轻视任何的众生。那我们在经典上有看过，有些是很愚笨的，但是佛一样有善巧让他修行解脱，对不对？那或者是佛认为啊，不是阿罗汉认为，哎，这些人没有出家的因缘，但是佛观察他无量劫，哎，他有一生南无佛，哎，给他度化出家，修行成阿罗汉。所以在那个佛的智慧当中，一切众生对他来讲都是没有分别啊。那这一点我想是蛮可贵的精神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所以大乘经典提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，其实就是基于这一点，就是基于这一点说同体大悲的啦。因为他已经打破众生的分别相，种种的差别相，所以才能够升起同体大悲的。如果我们的那一种好坏啊分别的很清楚呢，其实产生不了同体大悲的，产生不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分别的太清楚了，那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这个邻居就是恶人。那众生皆有成佛呢，就是除了他啊。那这一种，你说怎么可以同体大悲，对不对？你就变小悲喽，啊，小慈小悲，嗯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，在众生的苦迫中，有众生迷惘而还没有成佛，就等于自己的苦迫、自身的功德还没有圆满。这个就是菩萨的思量，我刚刚所讲的。我们目前度不到的众生，不是众生罪障深重，是我们的功力还不够，要这样想，你知道吗？你都往自己想嘛，我们不要想对方，啊。本来业果站在业果上呢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但是因为他今生的那一个因缘比较不好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有这样子的恶的行为，那只怪我们的那个能力太差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感动他啊。但是如果他遇到跟他有缘的哈，还是可以感动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菩萨要往自己想，功德还没有圆满啊。那慈悲不是超人分外啊， 那只是人心气荡于事理真相的自然流露、哦、所以慈悲呢，它是一种体悟真理过后内心自然流露的情感、哦、这种情感是有智慧在引导的、哦、它不是一种只是同理心、哦、它是一种发自内心自然对于真相体悟过后的流露、哦、好，再来第四，那内证身心的无我、哦、就是能够观察自身、哦、心色、哦、就是我们的心所法还有色法都是无我的个体，那这一种体验自身是无我的智慧呢、啊、那可以怎么样呢？在阿含经就说嘛，内观外观内外观，有没有？我们如果能够内观自我是空无自性的，那我外观一切众生也如此，那所以呢怎么样呢？就会达到一种那都是缘起业力的相续，它没有个别的就是这种主宰、啊、永恒不变的主宰神我、啊、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体悟呢，所以能够内证身心的无我、啊、外达自他的无我、啊、所以我们修无我呢，就是还是要先从自己开始、啊、这个是第四项、啊、那第五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其实智慧跟慈悲是佛法的宗本、啊、它都是基于缘起正觉而流露出来的两面、啊、就好像一把刀、哦、我们说那个刀可不可以砍草啊？可不可以砍草？可以、啊、但是刀有两面的、哦、对不对？有左面跟右面嘛、啊、一面其实就是智慧，一面就是慈悲。那如果没有两面的话呢，这个不叫做缘起的正觉。所以觉悟缘起呢，他知道说，哎，我们都是相关，我们都是关系的存在，对不对？那自身或者是社会，那或者乃至宇宙都是缘起的存在，那这当中没有任何的持有不变的自性。那这样的体悟呢，反而能够流露出呢，这种智慧的观察能够自然的流露出慈悲的这一种体悟啊。那所以真正从智慧来说，既然一切都是缘起的存在，都是刹那流变的，那这个就是缘起的无我缘起的智慧、啊、那这一种没有自信的缘起正见呢，它不是抹煞现实的一切、啊、它还是知道说，张开眼睛，虽然我能够体悟缘起空性，但是张开眼睛，哎，众生在苦难当中还是现实哦，对不对？还是现实。所以自然呢，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正见体悟过后呢，它自然就会流露很深刻的慈悲、哦、那因为打破了自我的分别、哦、所以那任何事情的关照呢，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、哦、反而都是看得到呢这个缘起的和合性、啊、自他共存的那个关系性、啊、那这样子的德行才是佛法所要的、啊、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一段、啊、这一段是非常经典的、啊、导师在中观经论、啊、是很经典的。来，我们请、哎、同学念一下好吗？啊，这个最后迟到的
坐迟，
坐迟，因为他来压轴嘛，最后一堂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哎，最后这一段，那请你念一下。哎，
唯有无我，才有慈悲，从身心相起，自他共存，物我互知的缘起正觉中，涌出无我的真情、真智慧与真慈悲及缘起正觉的内容。
嗯。这一段话呢，其实导师在中观经论很经典的一段话，很经典的一段话哈。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，就说我们一般人讲慈悲哈，做慈善啊哈，慈济啊哈，这一种救济，讲慈悲好像感觉跟智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但是佛法讲的慈悲呢，它是从无我缘起的体悟当中呢。流露出来的慈悲才是我们佛法所讲的慈悲，就是这种慈悲它是有无我为靠山的、啊、 它是有无我为基础的，所以对于众生呢，它就不会起分别心，它没有分别心的对众生啊，这种慈悲才是真正我们要。那我们怎么样体验无我呢？其实它有三个关键字在这里的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哈，就是一个修行者他要先从身心相依啊，就是我们的色法心法是不是相依而有的，请问是不是？我们四大不调，我们有办法坐在这里吗？躺在床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身心它是要互相相依，然后要依，就是相依的很好，很健康。我们学佛呢，我们修行才能够有更好的进展啊。所以先从身心相依当中呢，你就会慢慢发现说，如果我身心当中能够懂得观察缘起的话，哎，我自己吃东西啊，虽然是物质，但是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心情啊？会不会？会。所以我们不要吃太饱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吃太饱哈，就会昏沉呐、啊，就会昏沉啊。那也不是长寿之道嘛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说七分饱嘛，这个才是长寿之道啊。那所以我们知道身跟心呢，它是互相影响的。所以我们内心的健康、内心的慈悲啊，内心有智慧呢，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啊，它也会懂得去关照。再来，从一个人的身心关照起呢，那再来第二个步骤就是自他共存。自他共存，哎，你从这种小小身心的，我们说小宇宙哈，我们的身心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哎，你从这小宇宙当中看到缘起，还不怎么伟大，你要再进一步的看到，就是内观还要外观，就是看到内外自他，哎。我虽然是很有能力很有智慧，但是我如果没有其他众生的依靠，我有饭吃吗？我有水喝吗？给你再伟大都好了啊，你当总统，如果你没有农夫，你也没有饭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慢慢会观察到自他其实共存呢，那彼此众生都是缘起和合的啦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再进一步第三步呢，就看到物我互知啊，就是物质跟就是有情跟无情啊，它也是互相依存的啦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们只关心有情，那无情呢？你看树木啊，它是无情物，我们要不要依靠它？哎，树木很重要呢，在我们人间，如果没有树木，我们没有氧气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到说，从一个小小的缘起呢，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跟这个人间跟这个地球的共存的缘起，大缘起哈，是从小缘起关照起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从这里慢慢的去推演，我就发现呢，其实在缘起的正觉当中，他能够体悟到无我的话呢，就会慢慢把这个慈悲啊，从自我的扩展到自他，乃至物我，他也能够就是慈悲一切无情的物，对不对？不会随意的破坏这个地球，这个互知啊，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存的条件。所以在一个缘起正觉的内容当中啊，他慈悲跟智慧是不分开的啦，没有分开的，不会说我现在在修缘起啊，就是修正见，就是在修智慧，我没有在修慈悲哦，等我修完这个再说。很多人是这样嘛，他把这两个哈打成两个的话呢，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怎么讲？真正的慈悲，真正的智慧没有观察到，那真正的慈悲也没有产生起来，这样啊，我们待会看后面你就知道哈，其实他们两个是一体的。好，那这第五段呢，就是提到了哈，他说。慈悲跟智慧呢，是同一个意识的不同侧面，就是同一意识的不同侧面哈。在大乘佛法来说，这慈悲跟智慧不是相反的，而且它是相应相入啊，它是同一个意识里面呢泛起不同的侧面啊，就是凡是转览环境有智慧的体悟，也就是慈悲的显现，绝非偏酷的理智。 而是充满着真实的慈悲啊。所以一个觉悟缘起的人，他不是冷漠的理智而已的，他的内心是充满真实的慈悲的，真诚的慈悲的啊。因为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还有那么多的众生都不知道缘起，还在那里不断的造业，你说那个慈悲心会不会油然而生啊？会不会？会啊。好，所以真正体悟缘起的人，他同时带起的就是这个悲悯心。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，虽然他远离人群，在菩提树下成道观察缘起，但是这当中都是希望自度也度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片刻远离这种念头。所以证悟的缘起当然也就不是纯粹理智而已的，它是那个理智跟情感它是能够平衡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大乘佛法呢，很重视这个悲智平等啊。那离开慈悲就不能显发佛菩萨的特德啊。那不是只有大圣哦，连声闻弟子呢都一定吻合这样子的体验啊，就是悲智融贯的实证啊，就是真正体悟真理的话呢，其实它也是最高道德慈悲的完成啊。所以你看阿罗汉呢，其实他们不是没有慈悲心的，他们有的，但是他们能够力行的慈悲心是有限的，因为他们不受后有啦，这样子的吗？啊，所以体悟缘起的人，他绝对是有慈悲的，啊，嗯。所以我们其实我在僧团里面哈、生活哈、我们都有发现这样子的情况啊，就说大家都知道戒律嘛哈、我有听过一些大长老说，我们戒律如果是做不好，就叫做什么？
啊？
就是比如说我不小心杀了这个蟑螂，
犯戒，
就叫犯戒嘛，对不对？就叫犯戒，对不对？那在一般声闻法来说，我们就要忏悔啦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样啦、那但是在大乘的菩萨道呢，他认为啦哈，他认为虽然是我们在持戒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犯戒的这一种不清净，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罪呢是实有的啦，那否则的话呢，众生如果有这样子的不清净呢，我们给予判断过后呢，也许这个人就怎么讲，有点像是那堕入那个深渊里面去了哈，没有办法那个重回这个清净的修道啊。那所以在菩萨戒里头啊，他很重视这个戒法啊，他也很重视这个慈悲。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哈、就是如果是菩萨我们修学戒律如果没有慈悲的话哈、那这一些不清净的众生，我们给他排斥，给他远离的话呢，那菩萨怎么样去感化他呢？因为我们还有认为自己清净，别人不清净，这样子的对待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感化他啊，然后感化众生，这个就是菩萨跟很多人持戒的观念不同啊，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了。那我们先来看第六啊，就是慈悲越大呢，智慧越深。智慧越深，慈悲越大。那这一段也是我们大圣这一边、大部分都是导师的著作里面的啦、那提到悲智交融，那声闻者呢就是比较有偏正的智慧、就是在慈悲方面呢没有办法很圆满，那菩萨呢比较能够圆满、所以佛呢因为有很深的智慧，所以慈悲就无量无边啊。那慈悲无量无边，那智慧也会越来越深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那菩萨的智慧呢是真正的般若啊。那因为在彻悟缘起法性，那其实是有深切的悲悯的啊，广大的悲愿行啊，所以慈悲越广大，智慧越深入，这两者是交融的。 好，我们来看第七。那菩萨要从四行中表现自己慈悲的内容，而不是想想而已。一般我们说，哎，我修慈心观，就是愿众生没有痛苦，拥有快乐。这种观想呢，在菩萨道来说，当然还是一种意念的培养，还是需要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种过后呢，其实要在生活上呢，要有一些实际上的慈悲行，才是菩萨道所强调的。好，所以充满慈悲的事行呢，就是真正利益众生的行为啊。那大纲就是布施、爱与利行同事啊，这四摄法。那这个就是菩萨把这一种慈悲呢，化现为事行啊，实际上的行动来利益众生啊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转从我们修行当中或者学佛闻思修的过程，哪一个过程是把理论转换成行动的阶段呢？那就是这里所讲的哈，就是闻思的思，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啊，就是听闻信解，把这个听闻信解的道理转到我们实际行动的阶段，就是思所成慧。就是思所成慧啊，就是我们会去如理的思维它啊。那我们思维过后呢，我们才愿意去接纳跟实践啊，去尝试体会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把我们的行为纳入正轨。那这个就是思慧能够体现圆满的戒德啊，就是清净的行为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这里。那大乘的境界呢，清净的戒呢，就是与悲心相应，所以悲心跟清净的戒呢，它是有密切关联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智戒呢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呢就是止恶，一个就是积极的利生，救济世间。所以戒呢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消极的止恶，一个是积极的行善。所以菩萨就是发挥这个积极的行善这个部分啊。那究其动机还有目的呢，不外乎啊，持戒呢就是为了自利还有利他。那持戒就是为了要压制烦恼不生，得到身心的清净。那利他呢，就是因为见到众生苦恼，不忍再加害啊，那不要做这个损他的坏事啊，那防非止恶消极的表现啊，那继续呢就是要利益劳逸有情的悲行，这个就是大悲心的成就啊。所以持戒呢，其实它也有自利利他的表现的哦，哎，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蛮特殊的哦啊。好，那这里呢就是提到菩萨戒呢，它是除了防非止恶，还有劳逸有情这一面啊，这个是很特殊的。大家有听过这个瑜伽菩萨戒吗？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菩萨戒？啊，没有啊。瑜伽师地论有听过吗？
有。
哎，瑜伽师地论的里面哈，就是有菩萨戒的啦，在菩萨地啊，就是四众四十三轻。啊，有四个众戒，四十三轻戒。那这个菩萨戒呢，其实它就是六度四摄的内容。它这个菩萨戒本身哈，就是规范的菩萨呢，你一定要去做六度跟四摄。它的戒是这样的哦，如果你有去行菩萨戒的话，那你就是有在例行六度跟四摄。也许大家很奇怪哈，为什么那个戒那么重要哈？因为我后来想起哈，导师在《成佛之道》不是有提到说，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啊，对不对？布施、持戒、禅定，导师最强调哪一个啊？大家记得吗？导师最强调哪一个？持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持戒最重要？
持戒能不悔，不悔真心成就禅定，禅定能通往解脱之道。
持戒能什么？
持戒能成就不悔，不 不悔能成就喜乐，喜乐能成就禅定，禅定能通往解脱之道。
好、哦，你说戒是能够得定慧解脱的基础啊、哦。好，那还有呢？为什么持戒？为什么是持戒最重要？得人生，对不对？对啦，陈博士道导师有讲哦，我们要再得人生哈、哦，就是要持戒，要持戒，这是基本的。布施能够得人生吗？能不能？
升天，天
人。那天人比人更好咯，是这样。布施可不可以再为人啊？可不可以？布施啊？可不可以再来人间啊？可以来人间，但是有可能呢，是做那些宠物啊，因为你布施很有福报吗？对啊，所以你布施哈、哦，你有能力，你有那个功力哈、哦，可以再来人间，但是你没有持戒的话，不一定得人生，可能得有福报的畜生，这样。所以要持戒、哦、才是保住人生的最关键，持戒。所以导师在陈佛知道说，在这三端正法里面最重要是持戒。哎，后来我在想到说，导师为什么那么强调戒、哦、哎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、哦、菩萨戒本身、哦、就是要我们发菩提心的人、哦、你不去做呢，你不去做利益众生的事，就叫做退失菩提心，这样子的哦。我们如果没有去劳逸有情呢，就是叫做退失菩提心，这样哦。所以用这个清净戒的这个身口的行为呢，身口意的行为呢，来独处菩萨呢，积极的去防备止恶，还有劳逸有情。所以菩萨戒有这一面含义的哦，所以蛮特殊的。那所以在劳逸众生的时候呢，要做什么呢？啊，六度呢，就是布施、忍辱、精进啊，那还有持戒啊，这个就是大圣所要说的啊。那这个图表看得到吗？好像有点小哈、啊，好像有点小哈、啊，嗯，我来稍微讲一下啊，就是。最旁边这边呢，就是导师在华语集的一个图表啊。这个我请学生画的啊，我请学生画，然后我自己把它修改啊，他有错误我把它修改。那最右边呢，就是八正道，就是八正道啊，从正见、正思维有没有？正思维，那有了正见、正思维呢，那就可以产生什么正语、正业、正命等等啊。那这个就是属于施慧所引发的行为。那中间这里呢，就是六度了啊，中间这边就六度。那导师说，施慧就是把我们听闻道的正见呢，转换成行为。那菩萨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的，这个就是菩萨的施慧，就是转换成菩萨道的力行的六度啊，这四度啊。那如果是修，如果按照解脱到正念正定的话呢，那菩萨就是要修禅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就是大小圣文师修的一个修行次第啊。那我想之前大家应该有听过吧？啊，类似的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。那智慧的究竟的体相呢？闻思修正、哦、那导师配了四句话、哦、那闻慧成就的话呢，就是性智一如，性智一如、哦、就是闻慧成就。那思慧成就呢，就是悲智交融、哦、就是菩萨持境界，那就是要积极的做布施、忍辱、精进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跟精进啊。那修慧成就呢，修慧就是要跟禅定相应啊，就是定慧均衡。 那正呢，就是正无漏慧啊，就是理智平等啊。那大家知道这四个，为什么我要把黄色的部分把它变成黄色呢？为什么？哎，只有一个黄色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啊？最重要，闻思修正嘛，哈，这四个阶段。为什么黄色我要反黄色？不小心反到的了，是这样吗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慈悲跟智慧的交融呢，是大乘不共的啦。大乘菩萨的特质啊，就是悲智交融的部分啊。导师在著作里面有说了哈、啊。好，那慈悲跟方便呢，也是大乘的特质啊。所以说到大悲慈悲心哈、啊，一定是透过智慧的流露啊，跟仁爱相近而不同。那方便呢，就是为了适应众生啊，用慈悲流露的度化众生的妙用啊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提到菩萨以大悲心，那在生生世世度众生呢，要产生不要产生呐、啊、哈、不要产生难心苦心。如果产生难心跟苦心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了。就是菩萨啊，他如果升起说哦，众生真的好难度哦，升起这样的心呢，他就不想度众生了。那如果是说哎呦，度众生原来那么苦的、啊、我为了要关心他还给他骂、啊、那这个太苦了吧、啊、那这种升起难心苦心呢，菩萨就没有办法度众生。所以他说哈、啊，大智度论说，如世间小事哈、啊，心难以为苦，由善不成，何况成佛道啊。就是我们世间的事情啊，小的事情，如果我们觉得说很难哦，那我们连尝试都不愿意的话呢，要成就也都不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何况佛道啊。那所以呢，成因缘者就是大慈大悲心，那于众生做什么想呢？就是父母想，儿子想，己身想啊。就是如果我们把众生都看待呢，好像自己的父母、儿子还有自己一样呢，那自然就会升起爱护的心啊。那不必呢去推众呢，都可以爱护他啊。好，再来就是菩萨善修大悲，与一切众生乃至冤仇，那同意爱念啊，那无所吝惜，内外所有呢都能够布施众生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一段哈、哦。那初入佛法的菩萨呢，那他要先观众生空，那知道诸法无我，那再观法空啊，知道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。那有了这个大悲，还有诸法空这两个因缘呢，那他就可以利益众生，而且不会升起难行想、苦行想，那一心精进行菩萨道，而且非常的欢喜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是说他后面，你看到后面有几个譬喻，他说就好像人啊，为了自身或者是为了父母妻子，那勤修深业不以为苦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为自己的亲人哈、哦、造福，我们会觉得苦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是我们的亲人嘛。那如果是我们为别人的话呢，我们会觉得很不值得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就是你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父母来想，那我们就愿意帮助众生啊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啊，这个大智度论这句话要我去年应该有给大家讲过哈、啊。那这一段话呢，就是提到说大慈大悲一切众生所爱要啊，就好像譬如美药人所药服啊，就是众生都是喜欢吃好美药，就是好吃的药了哈。大慈大悲，那智慧呢如苦药，人多不要啊。那人比较多众生喜欢的 所以呢称为慈悲为大啊。那现在问题就来了，慈悲它譬喻为美药，那智慧譬喻为苦药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慈悲如美药，智慧如苦药？
智慧药比较难得到，
智慧比较难得到，
慈悲比较容易去得
到。哦，智慧比较容易，
不是慈悲比较容易？
对啊，就慈悲比较容易嘛。啊、嗯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哦，你呀、啊，哦，这个小菩萨他要发表意见呢，为什么？
就是说慈悲呢，比较容易可以发表心，你那个智慧啊，
嗯，
就比较深，就比较不容易看得出来。
哦，比较不容易看得出来啊、哦，嗯，那、啊、为什么叫苦药呢？苦药就是很苦的药嘛，为什么？哎，请。
因为佛法的智慧讲到空性无我，这个连人我、
嗯、
要说法我都是空幻不实的、
嗯、
是跟我们的习性是几乎完全相反、
嗯、
这个完全不相合，跟我们人道这个想法不相合、
嗯、
那这个慈悲呢，如果稍微放松一点，这个定义有爱心啊，慢慢扩大，总是多少相应的，我想，除非是大恶的人，那种心念不一样的人，
嗯，
我比较相应的，就是也是刚刚师姐跟、嗯、跟小师兄讲的是差不多，
嗯，好，那智慧因为它就是跟我们的欲望对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那天前两天呢，那个维尼啊，他在车上问我说，很好笑的，他问我说，为什么，我们佛教哈、哦、那么难推广，那么难推广，其他的宗教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佛教都是很年轻的哈、哦，没有几个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的银炉就是我们的宝贝了哈、哦，天主教这种就是我们的小菩萨，就是我们的宝贝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基督教、天主教或者是其他宗教可以这么普及哈、哦？那我当下想到的答案就是如刚刚所说的，我们佛法的智慧真的是苦口良药，真的很苦哎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跟我们有情众生的欲望是强烈对抗的啦。你随便拿一本佛书来翻，都是叫你无常苦我的，对不对？他都跟你讲这样啊，他没有说那个你要获得家庭美满、哦、那一种，他不会跟你讲这个，他就跟你讲说人有求不得苦，爱别离苦，都是讲这个。他跟我们人的那个欲望、哦、完全是对抗的，你犯任何三藏十二部都是这样。所以佛教的道理它是讲究竟的真实啊，所以他佛呢他是不会给你就是纯粹是讲好听的给众生、哦、他就是智慧呢本来就是苦口良药、啊、你如果是、有真的有服过这一些苦药、欸、有解决到我们的苦、啊、比如说我肚子痛了吃了这个药苦药、欸、有效，那我们才会去相信佛法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体验到的人、啊、你一直跟他形容他很难接受，真的。我们都是很多来佛法、啊、都是体验到苦啦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体验到苦啦？维尼有没有？有啊，好像不太像的，看你那么 happy。 那我想多少都有，对不对、啊、那体验到苦了，那我们就知道说佛法讲的真的太真实，虽然现在我做不到，但是我知道这个道理是真实的，佛法真的是很真实，对不对、啊、所以你看呢，智慧真的叫我们都要离欲哦、离开种种的欲望，那这个真的是跟我们对抗的、啊、跟我们人性是对抗的，那所以说如苦药、哦、那慈悲呢就是柔软嘛，柔软的法，所以呢很容易就让众生 能够觉得很亲切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这样子的不同啊，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，嗯，好，那大家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没有的话哈，那我要请问大家一个看法了哈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学习这个慈悲喜舍嘛哈，学习这个四无量心。OK， 我最简单的一个题目呢，就是说我想问大家，我们如何？我们说，当然慈悲是对待众生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说我对我自己慈悲啊，比如说我要让自己愉快哈，让自己比较愉快一点哈。你们 有什么办法让自己愉快吗？让自己 happy 一点啊？我们散播慈爱说，哎，愿我没有痛苦，愿我快乐，那会有改善吗？有没有？可能有啦，很少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我们要用什么方式让自己比较愉快？有没有什么方式？你们没有啊？没有啊？你们没有让自己愉快的方式吗？
听笑话。
听笑话。看韩剧。
我同学是这么说，看韩剧。
哦、看韩剧、啊
嗯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嗯。同学也在。
我太太这么说。哦，那看韩剧真的那么 happy 吗？但是也很多，但是也很多是伤心的呢，对不对？韩剧也很多是伤感的吧，对不对？也很多牵动我们伤感的感情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现在是说纯粹是让我们愉快的啦，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比较愉快？嗯，就是因为我们人哈、哦，有时候那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哈、哦，我们很难让自己愉快啊，因为那个性空法师有说，我们如果真的内心有喜悦的人哈，他展现出来的脸相啦哈，那微笑啊，都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的。那我们整天都是没有那个愉快的人哈，那笑起来也是蛮僵硬的。那所以我们怎么样？哎，你们觉得有什么方式让自己比较愉快？有没有？
运动。
运动，运动也是不错啦，对不对？哈，哎，所以就是能够比如说跑步啦，哈，我觉得这种慢跑哈，流了一身大汗过后，我真的那一个身心的清安会很明显。那还有呢？你们觉得呢？还有没有？哎，
比较促进当然很方法太多了。
哎，是。
女的去美容院。
去笑鼻。
讲什么我觉得都可以，但是你们学佛的。
对，学佛的啦。哈。
还是要有智慧来。
是是是是。对，所以您觉得呢？哎，您觉得呢？你觉得？学佛的话呢，你用什么方式呢？你自己是用什么方式？
我的方式会，探讨这个整个的问题的，比如说有事情发生、烦恼发生的话，会比以前能够定下来，然后探讨整个问题的，来龙去脉，然后看看有没有方法，就是自己跟自己，还是当然要用佛法上面听了这么多东西，尽量的。用进去，如果有时候要翻翻书啊，或是看看书，找一些资料，然后看看能有没有实际用在上面，比较对我而言比较实际一点，比较能够真的抽丝剥茧把问题解决，然后那个好像不是massage 可能都带过来，
所以你觉得这种过程很愉快啦，是吗？
以前不觉得愉快，但是懂了以后，你摸到这个头绪的话，你这才学，这才是佛法的好处。
好，还有没有不懂的？
我因为我 刚退休了，我自己想过，不是用很高深的佛法，
是
很蛮粗糙的。
对，
我一直在公园里面讲了很多佛法，就他都听不进去。可是我讲这个最粗糙的，他突然觉得很不错。那我自己也是，就是
怎么样粗糙的？
粗糙就是不见得是佛法，可是我觉得对我有用。
嗯，
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不是笨人嘛，不是笨蛋。
嗯，
其实只有笨蛋才自己。每天很苦恼，就这样子想，是有时候反而这个当然不是佛法，这个有点慢心、傲心，也有我。可是这个我在公园讲，每一次，大部分人是听这个，我不是笨蛋，大部分人是在讲，把生命浪费在那么苦恼，能少一点就好。这个反而是我在比较苦的时候，是在第一点。第二点当然有点佛法，那有时候也关不起来，信仰不够，就是缘起的。那他来了，有一些业力，这个当然有时候关不起来。可是我因为是做银行的，我常常怎么想的，我用熏习洗脑，有业力嘛，他总要清净的话，你这个现起了，让他现起，也等于是像还债，我资产负债表，让他去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当然最好还是观空性，一切如幻。那大部分时间我是关不起来，老实说，对。所以我一直是用这三步，从最粗糙，我不是笨蛋，我就觉得说。我不要浪费我的生命在这个上面。那叶曼老师在这里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天下没有这么笨的人，用别人的错误，有的时候是生气嘛。”我常常对我太太生气，我用我太太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。那叶曼老师是，所以第一步最粗糙，对我来讲倒是有用。第二步 OK， 第三步当然是不容易，自己也不要吹牛。
是，
我就常常用这三步。那但还有一步是佛法的。那这个老师说。基督教也是用这种方法，我常常不用 pray， 祈求说诸佛菩萨的加持里，对呀，把我这些业障，因为有的地方我觉得我真的不该生气，也不该那么烦恼，可能是退休了没事做，我觉得就是这样，还有身心荷尔蒙失调，跟年纪，那我就求，只好求菩萨保佑。其实我常常先就是用这个，把我这些业障尽除，然后忏悔。然后希望菩萨加持，让我烦恼少一点，就是这样。智慧，没有谈到智慧，让我烦恼少一点，日子好过一点。我觉得反而有用。那当然你可以说是洗脑也好，可是我是觉得有这个加持力。那当然可能不是原来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是教我们自己转化我们的心念，我了解。可是我是要开这个，求这个外力，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，念咒念，就这样。我就是来回就是用这几种，观空性这个机会比较少。
好，
谢谢，
好，谢谢。来，有没有不同的让自己愉快的方法？哎，我们的菩萨可不可以讲一讲我们的这个菩萨哈？很难得一直跟女儿来上课哈。你可以，你明白我的问题吗？明白师父的问题吗？
是的。
哎，要怎么让自己愉快哈？
现在我们这个是年纪大的人了，想最愉快的就是每天不要想别的东西，每天就是有娱乐节目那个电视就对啊，那就跟我的孙子打打电话这样子就很开心了，
这样子很开心，
就不要想别的，我就是每天就是那个政治新闻也一定要看，还有那个什么每一个台的那个什么报纸陈大叔我都要看，所以他都骂我说你怎么每天在看新闻看不腻，我是看世界大事啊。
对，
就是这样子的消磨时间的方法，就是这样子，
就是让自己心情比较愉快的方法。
对对对，那叫我说是每天去睡觉，我又不会去睡。
对了，
就每天盯着电视这一台那一台，还有那个他在收菜的节目，我回来就跟他讲，哇，今天煮什么菜？
厉害。
这样就是每天就是这一些消磨时间的方法。
那你跟女儿一起来听闻佛法多久了？
我以前通通都没有的时候，他是带我去听那个什么管论。其实开始听的时候，
也很难懂哈。
不是，人家在讲哪一行，我就问他哪一行。听听 听大概有半年以后，啊、人家在讲哪一行，我知道了，就你问的哪一行去看、啊、这样子、嗯。起初一开始真的还一直碰他说在哪一行，大概听了也有七八年以后。
哦。
那我能回台湾就没有听了，
嗯
那呢在这边他去听管论，我就跟着他去这样，不过那个是很难懂，
对啦，广论本来就蛮文言文的啦，
那到了最后我晓得说是那个林伯伯就想说，哎、欸、不错啊，你要现在晓得我在讲哪一行，哈哈哈哈我晓得在讲哪一行、
他就有进步了嘛、
哎哦、他说我在讲哪一行、
哎、是是是，对啊，所以我看大家每一种的让自己愉快的方法、啊、都不一样，对不对、啊、不过真的我们要既然我们那么难得能够熏习佛法、啊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还记得，就是导师经常有讲一个阿含经的典故、啊、佛陀时代有一个叫做摩诃难的尊者，你没有听过吗？这个长者啊，摩诃难。那最后就是用这个跟大家勉励啦哈、哦。那这个摩诃难呢，这个人啊，那他有一天呢，就跑去找佛陀，找佛陀。哎，他说：“佛陀啊，我平常呢到寺庙里面听法，或者是呢我自己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，我都觉得很法喜呀、啊，很法喜。”但是呢我很法喜，然后我也很有正念，不过我一离开了道场呢，离开了师父呢，我就回到我世俗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他说如果是说我有一天我到市场里面去，比如说买菜啦，大家有去过印度都知道、哦、他的那个牛是满街走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个牛啊，那个人啊，好多啊。那他说如果我万一我去 市场里面呢、啊、走的时候，在马路上被那个牛撞死，被那个牛撞死的时候意外发生、哦、我没有办法意念佛法的时候，那我会不会堕恶道啊？我会不会到恶道去？那这个佛陀呢就跟这个摩诃难说，你不会到恶道去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平常如果我们都有熏习佛法呢，就好像一棵树，它每天呢，它每天就是往这个东边长啊，因为那边有太阳嘛，它就往东边长。所以呢，如果是遇到台风，这棵树断了，它倒在哪里？
东边，
倒在东边。所以我们如果经常在寺庙里面哈，或者是我们每天有熏习佛法，这一种习惯呢的力量哈，你不要看轻它哦。它有强大的力量，这种熏习呢，如果我们一天、啊、几小时也好、啊、或者是有师父来我们多多亲近也好，这种熏习、啊、就好像这棵树，它一直往这个东边长、啊、它断的时候呢，它还是会倒在东边。所以佛陀说，你虽然是在市场里面突然意外而伤亡，那这种呢，它也不一定会堕恶道、啊、那他可能就是平常我们熏习的善业呢，他就会往善道去、啊、虽然是当下我们没有正念，也没有办法意念很深的佛法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种熏习力它却累积了很大的力量的、哎、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听闻佛法的力量、啊、所以最后用这个跟大家勉励，就是虽然我们说谈慈悲、啊、有时候对自己慈悲就是放松嘛，对不对、啊、那要给众生慈悲也要量力而为，对不对、啊、但是能够做到的就是这种佛法的熏习、啊、我们不要觉得就是听过了就好，那这种重复的听呢，可以帮助我们累积善的习惯性、啊、就好像这棵树每次熏习呢，让它就是往这个东边长，那有一天我们的生命结束了，它就会往善去，跟佛法结的缘呢、啊，我们以后还是会跟三宝结缘的、哦、所以这一些善的熏习呢，我们一定要保持，而且呢不要放弃、哦、听不懂或者是听懂一点，我们都要让它持续、哦、直到我们的那个这一期的生命呢圆满为止、哦、所以最后就是祝福大家、哦 能够在这个佛法的讯息上呢，能够持续，而且呢，能够大家在三宝的光明下得到那个吉祥啊，还有慈悲啊，跟快乐啊，好，那我们在结束之前，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吗？有没有？想回家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结束之前，我们要不要来诵持经啊？
好，
好不好？我们来诵最后一次的哈。嗯。来诵一下持经，短短的持经。我现在已经蛮健忘的，所以我不晓得大家你们的健忘的程度到哪里哈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已经蛮多的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持经啊，那也是一样哈，师父念一句，大家念一句啊，好，请大家合掌，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。
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，
应如是修学。
应如是修学，
堪能诚恳及正直。
堪能诚恳及正直，
谦恭柔和与不慢。
谦恭柔和与不慢，
知足亦供养。
知足亦供养，
少事俗物。
少事俗物。
生活简朴，
生活简朴，
诸根极净，
诸根极净，
谨慎和谦虚，
谨慎和谦虚，
不攀求于俗家，
不攀求于俗家，
不应做任何伪利事，
不应做任何伪利事，
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，
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
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。
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。
凡有生命者，
凡有生命者，
若强若弱，
若强若弱，
若长若大，
若长若大，
若中若短，
若中若短，
若粗若细，
若粗若细。
尽一切无余，
尽一切无余，
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
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
或远或近，
或远或近，
或已生，或未生，
或已生，或未生。
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
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
不要欺骗他人，
不要欺骗他人。
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
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
不应处于愤怒及仇恨，
不应处于愤怒及仇恨，
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
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
对一切众生，
对一切众生，
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。
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
犹如慈母，
犹如慈母，
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
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
让无限的慈心，
让无限的慈心，
遍照于十方世界，
遍照于十方世界，
上下左右，
上下左右，
不受阻挠，
不受阻挠，
不怀仇恨，
不怀仇恨，
不抱敌意，
不抱敌意，
无论站着走着，
无论站着走着，
坐着躺着，
坐着躺着，
若不昏昧，
若不昏昧，
应确立此念，
应确立此念，
能如是住者，
能如是住者，
吉云泛住，
吉云泛住，
不限于邪见，
不限于邪见，
具有戒德，
具有戒德，
具有知见，
具有知见，
即断诸贪欲，
即断诸贪欲，
当觉不再入母胎，
当觉不再入母胎。
好，那我们来一起回向啊！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麦克风啊，来，这样比较大声。
就是下礼拜冠藏法师就要也要来跟我们上课，那是星期四，
星期四晚上，
还有星期二、星期四晚上，下礼拜是星期四开始，然后星期六、星期天都有，那是，那再下礼拜是二四，那详细的那个 schedule 在那个上面。然后师傅的这个讲义啊，师傅的讲义我都发在网上了，大家都可以回去当中去。
好，大家帮忙把前面的桌子哦要移开哦，前面桌子。
去了，我本来要回答你的问题，你让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情。
哦，是啊，那你怎么不举手？
我不好意思，有机会给人家嘛。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还在人道当中，我每天都很高兴，我还活着，有呼吸。
真的啊、
哦？是啊，感谢啊，那个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要关了吗？
还没。